游击队被敌人包围在南水田，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。八爷一看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突围，但是能不能突出去，这可不知道。正在这时候，江政委领着一部分同志也到了，他和八爷爷一商议，政委是这么说的：“八爷爷，你把一部分同志留给我，你率领大部队赶紧从山口突围出去。”“
不，
政委，我担任后面的主机，你领着同志们撤吧。我这么大的年纪了，把我留下吧。”两人争了半天，最后八爷爷坚持不走，江政委没办法。最后临分别的时候，把腰中的一把大战刀摘下来，八爷留着他做个纪念，在突围的时候你能用得上。八爷爷把战刀接过来，心里头十分的高兴。因为什么呢？他平常的时候听江政委讲过，这把刀的来历不平凡嘛。那是在冀中平原的时候，江峰当时还是个班长，打了一次伏击，消灭一个日本鬼子中队。这把刀是日本一个中队长带的，不但刀的刀口好，而且呢深有纪念意义。江政委是带着刀左右不离，今天能把这把刀给自己，说明党和领导的信任。八爷把刀接过来：“政委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不给他们党，不给咱们解放军丢人，你快撤。”就这时候让院里的炮咚，他们占据这个屋子，一呼声后枪山就倒了。哎呀，事情太紧急了，政委你快撤。江政委把一些武器弹药给八爷爷留下，领着大部分同志在后面开始突围。八爷爷一想，我不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，政委很难突围啊。他看了看身边战士们，也就三十几个人：“同志们，上好刺刀，给我冲！”他怀里抱着一挺杰克式的轻机，头一个他蹦到院里了。战士们也跟着杀呀冲！敌人真以为解放军要在这儿突围了，轻重机枪、六零炮、迫击炮全集中往这儿打。江政委他们快减轻了负担了，结果打开了一个缺口，同志们安全转移了。江政委领着人士走了，八爷爷再想突围出去，势比登天。老头子最后一想，我就凭着这个地方跟你决一死战了。由打半夜一直打到第二天天明，由打第二天天明又打到黑天。八爷爷再一看，身边只剩下五个同志，老头子不幸身中了三处重伤，左边这条腿也不给使唤。但是八爷心里头还跟一团火那么热，心说江政委走了，我剩下一个同志我也得带出去。同志们转移，他在头前领着，其他同志跟着。 他们就顺着瓦砾堆往外爬，就爬进柴火林。原来呀，敌人认为这一顿炮火打了一天宿，这点游击队没有了。八爷爷就抓住敌人这点麻痹大意，钻进柴火林，安全脱险。他们出来不到一里地，就听敌人呜嚎乱叫的，在那打扫战场，抓那些商号和俘虏。八爷爷心说：“抓吧，你抓个屁！等我见了大部队以后，回来再找你们算账。”几名同志就这么往前爬，天不作美呀，这雨还是一个劲儿的下着。八爷爷身上的伤口是剧烈的疼痛，老头子咬着牙一个劲儿挺着。同志们爬爬爬，又爬出一天来，一口水没喝，一点东西也没吃，还得越过敌人的巡查哨。这一天爬来爬去，天就似亮似不亮的。有几个重伤的同志实在爬不动，张着嘴躺在水里面养颗接雨水喝。八爷一想，这怎么能行，擦了擦眼睛往前面一看，哎，对面不远的地方有个庄子，这是多希望见着人家。八爷一想，要能爬到庄子里头给同志们要碗饭吃，吃饱了再走，那不是挺好的。想到这儿他就站住了：“你们几个在这趴着，我到庄子里去一趟。”有一个战士就说：“八爷，那太危险了，谁知庄子里有没有敌人，您在这，我去。”“
不，我去，你们服从命令。”
大家怎么忍心让70多岁的老头去，又争了半天，最后八爷把眼一瞪：“
听着，这是命令，到了现在不要争了。”
临走的时候，八爷爷一伸手把江峰那把大军刀摘下来：“
这是江政委赠给我的，我现在完整的保存交给你们。假若我到了庄子里头出了事儿，你们不要管我，把江政委的刀还给他。”
大家不敢说别的了：“大爷，你可注意。”“
没说的，你们放心吧。”
八爷爷在战士的身上要过一颗手榴弹来，别在怀里头，把盒子枪拿过来看看，里边就有3粒子弹。现在弹药打的是不多了，老头拎着枪慢慢的往庄子里爬。等离得近了，他才变出方向来，闹了半天是刘家湾。哎呀，八爷爷一想，我们爬了2天1夜，才爬了不到20里地啊，这离着南水田太近了，背不住庄子里头还有敌人嘛，再往里爬看看。又爬了一层，他一抬头发现一个国民党的哨兵，这哨兵手里的抱着冲锋枪，正来回在那溜着。八爷往下一缩头，啊，果然有敌人，那赶紧退回去。拐弯他往回走，因为这个人的腿不灵活了，动作就迟慢，他这一转圈没注意，一只脚正碰在一个罐头盒子上头。这罐头盒子都是这些匪兵们吃剩下的，扔的哪儿都是。啪啦，
这一响不要紧，被哨兵听见了。
谁？
哨兵一抬头，
哎，闻了谁？炸了！
哨兵连开了几枪，抹头就跑，到庄子里送信儿去了。这个刘家湾呢，也能有100多户人家，在大别山区来说，这样的庄子是比较大的。今天敌人在这块可不少啊，为首的两个人，一个是方光富，一个是李耀金。李耀金挺高兴，昨天把游击队困在南水田，经过这一场激烈的战斗，大获全胜啊。方才他听说打扫战场的回来向他报告，遍地都是游击队的死尸，打的是一个也没剩。李耀金一想，这见着我大哥李耀龙，我有话说了。你领着414团正规军美式装备，你如何呀？你张嘴说我饭桶，闭嘴说我无能。这回我叫你看看，不但说我要立功，我还要升官呢。领着他的亲兵卫队退到刘家湾，打算休整休整。这帮东西到哪儿，哪块就是灾难，把老百姓的鸡呀、狗啊全都抢来，弄了2个大锅在这炖着肉。李耀金抓紧这个机会，把附近的老百姓全都赶来，要开一个大会。哨兵进来报告的时候，他正在这训话呢。方光富在旁边夹着烟卷溜着缝，两个人一唱一和，跟说相声差不多少。李耀金满嘴喷着唾沫星子，叉着腰，这小子摇头晃屁股，正白话呢。
你们听着，现在解放军、共产党还有那些游击队，一个他妈也没剩，都被我们包了了。你们这些穷棒子，老实点，别听共产党的造谣宣传。现在我给你们讲讲当前的大好形势。蒋委员长派了33个旅，也已包围了大别山。共产党、解放军那点小部队被我们各个击破，全部消灭。拿眼前这股共产党来说吧，经过2天的战斗，完全都死光了。往后你们就死了那个心吧，不要再跟他们高打连环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当顺民，听不听见？哪个再敢跟共产党有来往，被你三少爷知道，扒你们的皮。
方光富在旁边溜缝，
听着没？
我们三少爷说话你们听见没？往后就得当顺民，别忘了邪不侵正，注意吧。老百姓气得谁也不理他。正这时候，哨兵进来，趴着李耀金的耳朵嘀咕了一句。李耀金把蛤蟆眼一瞪：“
什么？共产党在哪？”“
就在庄子外头，被我发现了。那人看那意思负了伤，跑不了多远。我给三少爷送信来了。”“
还真有活的。”方镇长，你先领人开会，我领人看看去。到，
领着20多人，这三妖精杀气腾腾到了庄子的外头，几步就把八爷爷给撵上了。 那么大岁数的老头了，身负重伤，又是在地下爬，能爬出多远去？
八爷爷这么心一横，就想到自己的后果，心说我也不走了，我走再把那几个同志再暴露了目标怎么办？老头子索性一翻身，坐在野地在这等着。李三妖精领着人呢，离老远的这么一看，
那不方八万吗？哈哈，冤家路窄，在这儿碰上。
他闪身躲在一棵树后头，这些匪兵们把武器都准备好了，就听李三妖精喊：“
方八万，你也有今天呢！你被你家少爷包围了，交枪不杀，你把武器扔过来。”
八爷一笑，哈哈哈哈，我说前面那不是李老三吗？
李小金，真不假，
冤家路窄，你八爷爷还活着，不像你说的那样共产党都死了，共产党大有人在。哎，有能耐的过来，你爷爷等着你呢，你过来。
我老家伙，到了现在你还嘴硬，给我开枪。
两旁边就有一顿枪，八爷趴在地下一声不吱，一个冲锋敌人就上来。这阵李三妖精离着八爷爷不到20米，仔细看看，
他妈的，你那枪里没子弹了。我说方八万，你要听我的话，老老实实跟我到李家须子去，别看你跟老李家有仇，三少爷嘴角一动开，你这条老命还能保得住。你再写一个悔过书，背不住还让你当个官，要是不听，你可就死在眼前。
八爷爷一句话也不说。
你怎么不言语？抓活的不就抓？
匪兵们往上一攻，八爷爷一伸手在怀里把手榴弹拽下，把保险盖打开，二目手指头一勾，那导火线，敌人吓得哗趴在地上，李耀金也吓得够呛，往上一冲，八爷爷就举手榴弹，可是没往外扔。连着三回，李耀金一想，这假手榴弹大概不响吧，方八万弄这么玩来唬人来了，这下子胆儿就大了，紧往前凑合。第四次冲锋又过来，
老家伙，
八爷爷心里的暗想：江政委，黑丑，亲爱的同志们，咱们永别了。他一拉导火线，就听见惊天动地，一股黑烟冲天而起，随着声音，敌人的死尸是横躺竖卧，那三妖精把左腿还给崩折了，这家的爹妈直叫，一条腿在地下嘣嘣直蹦，扑通也躺到八爷爷不远的地方。手榴弹刚响过去之后，黑丑领着一个班的同志就到了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侦察队长金宝来让黑丑领着一班的战士到枪响的地方去看看，就是在这个地方遇上了。
黑丑看得非常清楚，那不是八爷爷吗？没等到眼前，手榴弹声响，黑丑也不知道谁死谁活呀，当时眼珠子都红了，提着双枪飞身就奔出事的地点，但是迟来了一步，到了眼前，八爷爷也已经倒在血泊之中，在他的周围横躺竖卧都是敌人的尸体。八爷，黑丑一阵的难过，心如刀绞，刚往前走了两步，没想到李耀金这小子还没死呢，他在地下一个劲儿的顾着，他睁眼一看是黑丑来了，把他吓得魂飞天外，越害怕越动啊，被黑丑发现了。李耀金，复仇的烈火当时撞到脑门子上，黑丑不顾一切到了李耀金的面前，扣崽子，你也在这。李耀金这小子当时把眼一闭，把嘴紧紧的并住，假装又装死，你这不糊弄小孩一样。黑丑照着肚子咣就一脚，李耀金装死没动，黑丑照着脑袋咣咣又踢两脚，这小子真忍得住又没动。黑丑一伸手，在国民党匪兵的手里头拿过一条大枪来，上头是明晃晃的刺刀，奔李妖精就来了。哎，这回他不敢装了，一咕噜声跪下，
哎呀，饶命饶命啊，饶命
饶命！李耀金，你们欠下人民多少血债，血债要用血来换，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要给死难的同志们报仇，你闭眼！
哎呀，饶命！
当黑丑这一刀刺透的胸膛，这个血债累累的杀人刽子手终于结束了这条狗命。黑手双手一拧，把刀拽出来，一脚把他的死尸蹬开，这阵翻过身来又看八爷爷。八爷爷微微的身子一动，啊，没死啊，